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广电总局在日前下达了指令，指责部分电视节目追捧西方生活方式，正能量不足，价值观不正，审美情趣不高。与此同时呢，包括了新浪、搜狐在内的中国有数十家著名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启动了所谓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要借由重走长征路来重温革命思想，体验改革成就。有分析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北京加倍的警惕西方价值观的入侵，担心共产主义理想遭到破坏，尽管这种理想实际上早已灰飞烟灭。那么中共的马列红套头能不能够罩住时代的变迁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那么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欢迎您。
你好。
是，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何女士，我想首先就想先请教您，我们知道确确实实一些比较低俗或者拜金不良的电视节目确实需要清除，但为何广电总局在这里拉上了所谓的西方生活方式呢？
我觉得是这样，拉上西方生活方式呢，可能是他们这个文宣策略呢，意识有所不当，所以呢就把这个词写上去了。实际上这个很荒谬，因为中国现在呢，衣食住行、文化消费、娱乐，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舶来品。比如一吧，现在这个男子的标配是西装，这就是西装皮鞋，这都是西方舶来品。食物呢，面包也是舶来品。然后再就是这个苎麻，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不再住以前那种末世砖石结构的那个粪居了啊，现在就早就有民居。我们现在住的是从西方学过去的那一套设计里面的那个住宅小区啊。那么就是行，大家知道，从飞机、火车到汽车也都是西方来的。这个娱乐呢，电视、广播、报纸也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我觉得他提出这个话呢，本身是不经推敲，是这个呢，为了贯彻上级指示，就是管控媒体呢，情急之下闹出的一个笑话。
嗯哼，韩博士，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情急之下所做出的一个笑话吗？
我觉得他可能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就是要对意识形态进行管控，他觉得已经在意识形态失控。那么这个失控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渗透。那么这个过去在东欧国家苏联的时候，那是早就已经开始，就是害怕所谓的美国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通过这个文化的入侵啊，影响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这个我想中共呢，这个尤其是十八大之后，那么习近平加大了这个所谓的反对西方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运动。我觉得从改革开放以后，就一看不断的有所谓反对战前自由化呀，反对这个反对那个，都是跟这个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观、自由价值观的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呢，它这个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这个一个运动，一个政治运动。虽然现在不叫政治运动，但实际上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一个政治运动。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就是教育部就是提出来，不要让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的教科书。还有很多领域都是提到这个问题，所以不仅仅是广电。那么过去广电呢，之所以在允许这样的一些个文艺节目啊、娱乐节目啊有更多的一些自由度，我觉得有很大程度这个是让老百姓一种麻醉剂，一种像鸦片一样的精神麻醉剂，让老百姓就是关注这个文化生活、娱乐，不去讨论这个官民之间的矛盾，不去讨论政治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到一个层次，就是说这个媒体在有这个自由度，因为它有一个这个自己要开发资源， 要支持自己，经济上要支持自己。他找到这些民众喜欢的这个喜闻乐见的这种节目，没有政信不是特别强的这个政治宣传，来扩大自己的市场，扩大自己的这个收入。这个我想这个恐怕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政治因素。同时呢，我们知道前面不久还发生了一个王宝强这个事件，王宝强这个炒作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可能是直接引发广电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王宝强据说是差不多100多亿人点击阅读他的这些一个新闻事件。还有差不多300多个评论，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引发他们要对这个东西进行管控，不让他这个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失控，就是这个意思吧。
是，我们在网上啊，也看到有不少的中国的网友呢，也对于这一次广电总局所提出的一些说明呢，他们也有一些看法。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网友他们是怎么看的啊。那么有一位他就提到了，他说他是坚持的来支持广电总局这样的做法，他要大家都用油灯来助窑洞。那么另外呢，也有网友说，汽车、信用卡、保险、高楼、红绿灯、手机、服装风格，你告诉我哪一个不是西方生活方式？这就像我们刚刚何女士也提到了。那么另外呢，也有网友说，哎，马列主义就是西方的，请我党先摒弃。还有红酒、咖啡、牛奶、现在的房子以及各种现代化的机械、汽车和飞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何女士啊，有很多人说把广电总局的这一次的说明称为是控制意识形态的加强版，到底当局现在积极引导舆论还有积极引导意识形态，它的主要目的或它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或者是不是真的就像韩博士刚刚所说的，从王宝强事件看到中国的网友非常大量的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这样的大量的舆论感到恐慌呢？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共的管控舆论呢，从来和他的政治危机感强烈是同步的。
嗯，
就是说政治危机感一强，那么他的管控舆论就收紧。我们也知道，从这个习近平当政以来啊，中国的经济情况一直不见好，危机一步步加深。那么现在制造业呢全面瘫痪，房地产呢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呢就是泡沫继续膨胀。然后呢就是地方财政呢负债率呢最多的像湖南一些地方已经高达800%，我看了都吃惊。那么一般的都是200-300%。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政府经济危机已经非常深重，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要加强政治管控。在传媒方面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的那个状态。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这个失灵呢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呢，就是对这个政府树立的正面形象、英雄人物还有鼓吹的那套价值观，用解构嘲笑的方式，也就是他这次说了用那个什么调侃、恶搞这种方式呢对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政府树立政府呢，就是每当有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政府说什么大家都不信，大家情愿去相信网络传言和各种所谓谣言啊。
嗯。
第三点呢，就是政府认为是坏人的人，往往就被民众呢看为英雄，比如杨家啦，还有屠夫吴干这些人就被民间看作是英雄，反抗专制的啊。所以到了这个帝国晚期传播失灵到这种程度，就是政府说东老百姓说西，政府说什么大家都不信的状态呢，政府呢就惊慌失措，就是黔驴技穷，最后呢就广电总局说出如此方便的话，要这个禁止大家吹捧西方生活方式，所以遭到了刚才主持人列举的那些网友的嘲笑啊。
是，那么当然刚刚这个何女士您提到了网络的一些影响，我们也看到在同时间也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中国有好几家的著名网站的 CEO 那么最近呢集聚在甘肃，发起了这个重走长征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也看到当局的说法是希望这些网络人士可以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来发出一些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内容。那么当然很多人也说，这是不是当局有意要来掌控这个网络的言论？我想先请教韩博士您的看法，对于这个让网络的大头来重走长征路，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当然是要管控他们，这绝对绝对管控。但是、这个、
能起到效果吗？
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宣传啊，中共的宣传啊，他就是刚才何老师讲的，就黔驴技穷，他没有找不到其他的有创意的这个办法，好，就把过去啊他认为行之有效的东西又拿出来又寄出来。那么长征宣传实际上从1936年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宣传工具来进行的，当初的毛泽东和杨尚昆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配合国际宣传配合国内国外的大规模捐款来宣传长征，来进行长征的这个征稿，让这些参加过长征的这些同志啊，把这些他们的见闻啊，把他们的经历啊写下来。写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进行宣传，就是要宣传中国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伟大怎么怎么样。他本来这个长征就是一个逃窜，就是一个被追杀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把它说成是怎么这个25000里长征啊，怎么样艰苦奋斗啊，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很多在信息高度发达的这个社会里头呢，大家对这个历史啊已经开始有所了解，你要封杀已经不太可能了，靠传统的这个控制的方式洗脑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这个人的这个需求，也不能充分说服他们。所以我想即使这个大 V 啊参与这种长征，但实际上可能心里边还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是，我们也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啊，主持人嘉宾你们好。我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广电这部要求，就是说就是不要过分的宣传西方的这种价值观，我认为这是很荒唐的。如果正如所谓网，就是很多网友说的，如果马列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如果真的淘汰西方价值观，中国什么都没有了。如果当年就是一个半月之前，甚至某些中国人，就是某些中国网民，很低素质网民就说这个反对西方的东西，那我说如果你真的爱国，你就不要用电灯，不要用电脑，不要用手机，就是把西方的东西你都不要用，我认为这是很荒唐的。第二方面就是说，这个红军长征其实正如刚才这个韩博士所说，就是一种流窜。其实当时后来制造一个谎言是北上抗日，好像我记得是应该毛泽东到了宁夏，快到甘肃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去。后来看到一张报纸上说陕北有个刘志丹，他就奔那边去了。所以我觉得北上抗日这个谣言是非常荒诞的。这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太相信这种谎言的制造谎言的这种宣传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大 V 们去走长征路就全当一场红色旅游了，而全当是溜达，反正就公款吧，而且也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唐、非常非常荒诞的为国际舆论所耻笑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您，北京的王先生。我想继续请何女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50家传媒参加这一次红色旅游，说的不好听，就是向政府交了投名状，就是表达我服从你的。至于我心里信不信呢，咱们就不管了。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为的就是我这个网络媒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能够继续赚钱做生意，然后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胡说什么。反正呢现在大家呢都是来一个半傻游戏，明明知道共产党说的是假话，我也假装相信你，然后就假装自己是个傻瓜，所以看谁比谁傻就完了，就这样。
嗯哼，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提出他们的问题与看法。这一位署名 David Su 的观众朋友他说，有些电视节目不适合某些群体看，这是正常的，为什么中国政府不采用分级制，甚至好像特意要回避？他说，顺便一说，广电总局是我心中最最强大的人民公敌。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 Ed Chow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红色基因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基因，推广红色基因会不会让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人关注政治，那么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引起阶级斗争的回潮？想请两位嘉宾来谈谈看法。我想先请韩博士简单跟我们谈谈针对这位观众朋友他的问题。
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因为这个中国你知道十八大政治报告里头提出来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呢实际上就是把一些个普世价值的东西啊融合在里头，但是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含义。现在很多人就说民主法治， 这个人权，
依法治国，
对，依法治国，这个实际上是普世价值，是这个所谓的西方方式的主要核心的东西。那么现在中共呢，他的所谓的御用文人就说啊，你这些个所谓的普世价值啊，抹杀了这个阶级斗争，抹杀了这个阶级这个之间的这个混淆了这个阶级这些个存在的问题，民族之间有自己选择道路的这个自由等等等等，来这个来故意的这个说这个普世价值不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吸收的。那么我知道中共在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实际上就承认了这个普世价值。联合国的这个宪章就是建立在这个普世价值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且中国人在这个建立这个普世价值之中呢，你知道这个张彭春就是当年的中华民国的这个代表，实际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这个普世价值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一些价值在里头的，是大家都共认的。现在非要把一个社会主义的这个价值拿出来来与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对抗，我觉得实际上是等于是你自己否认你自己签署的20-30个这样的人权这个协定啊、条约啊，你自己加入联合国当初承诺的这些个基本的义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存在很大的问题。
何女士，您的看法呢？
刚才那位听众谈到的红色教育是否会唤起大家阶级斗争的回忆啊，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他看到了一个问题所在。我觉得中共早就因为自己这一套所谓革命教育和教科书灌输的那套理念呢，钓鱼了他自己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直宣传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是工人农民的，是工人无产阶级先锋队。那么呢，在现实中间，工人早就沦落为最底层，农民就更加不用说了，是底层中的底层，那么早就不能代表了。不能代表，那么就是底层人民就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政权是腐败的，要打倒。所以啊，现在所谓革命论泛起，实际上都是按照共产党那套宣传在走，这是一条。那么现在其他的国家民主革命从来就没包含这个打土地、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套什么呢？经济上剥夺有产者的想法。那么民主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就是给让大家有权利，有选举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还有就是建立法治。但是在中国呢，现在从这个已经有的革命诉求来看，基本上都包含着重新分配财产、打土豪分田地啊这一套理念仍然在起作用。我认为这是共产党自己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害了自己。从来没见到过一个执政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长达几十年还宣扬了一套革命党理念。那么他没有放弃这一套理念呢，就只会继续在宣传上这一套红色宣传，然后就强调自己的合法性。但在强调自己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教育了广大民众。然后教育了广大民众呢，就是看到现成秩序的不合理，同时呢，接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革命手段。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将来还是要倒在自己设置的陷阱里面。
是，我们在这里呢，也有另外一位网友，署名赵家人的这位网友，他也继续想要提问。他说：“请问，禁止追捧西方生活，是习近平的政治不自信，还是单纯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还是因为习近平这个初中生的无知呢？”那么，刚刚也可以延续刚刚何女士所提的，我想继续请韩博士来谈一谈。何女士也提到了，如果继续走这种所谓的革命意识的回溯，或者是强调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掌控的话，未来对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危机。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能继续跟我们谈谈，以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势头，仍然在走这样开倒车走回头路的一个做法，它可能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刚才何先生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最大的后果就是中国民众会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你要宣传这样的暴力革命，宣传这样的阶级斗争，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中国民众也可能会起来这个杀富济贫， 对不对？这样的可能性，这个恶性循环，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民众就已经在讲改革已死，要革命当立，这样的一个一些激进的说法，实际上是被中共这样的一些宣传呢，把他们推向了逼上梁山。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会造成这个中共就说社会的崩溃，社会的矛盾加大，就会造成流血。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一个结局。
所以即便当局不断想要掌控在新闻、在传媒、在网络各方面的这个舆论的发展，你认为这股势头，民众的这股想要革命的势头是抵挡不住的？
我觉得肯定是抵挡不住，因为在信息这高度发达，很难很难控制舆论。像我们以前谈到的这个巴拿马这个文件，巴拿马文件中共完全是全部掌控，不让在信息在中国国内发布，但实际上通过微信，通过各方面的传播，老百姓早就知道这些权贵精英们在海外搞的这些个这个转移资金啊，搞的这些名堂，说这些丑事都是知道的。那么他是在一定的时候，到一定的关键点、临界点的时候就会爆发。
那么我想最后一分钟时间，想交由我们的何女士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啊。从我们刚刚的讨论，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到底中国民众该如何看待当局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掌控或者它的一些控制？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网友现在纯粹是以这种挖苦或者嘲讽的方式，但您认为中国的民众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态发展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民众早就自发地用这种冷嘲的方式、调侃的方式来看待共产党披上神圣外衣的一切所谓革命宣传、红色宣传。那么就是政府出讲什么，就是开始我讲的那几句话，就政府说什么我们都不相信，然后就或者反着听，进入了这么一种状态，就表明政府和人民早就已经完全是离心离德。那么目前呢，中国还只是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到那种黑暗专制，所以在高度专制下大家还能够用冷嘲，但是呢到了黑暗专制下来，人们冷嘲都不能用的时候，就是沉默，就变成了鲁迅说的那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最后中国社会就会是这个结局。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韩连朝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